Hello，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阿莫斯妄想世界。我是主持人阿莫斯，今天是礼拜二的晚上，那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聚在一起了。好，那相信今天大家来，可能 maybe 你是业务，或者是你是学生，或者是你是一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那今天要谈什么呢？因为最近啊，老师其实遇到很多问题，就问我说：“哎，老师，你怎么可以对我的孩子的命令啊，他可以这么的听话？”又或者是：“哎，老师怎么这么会卖东西？”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多相关的一个职位啊，那有在卖东西。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包括像我以前在面试啊，我面试是比较让我自豪，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目前的面试还没有，就是没有被录取过。那这个怎么去做到呢？举例来讲，像我们以前，可能去交男女朋友啊，面试，那包括父母对孩子下一个命令，它不就都是一个销售的过程啊？不论是卖任务啊，或者是卖什么，它不都是一个销售的过程吗？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可以统一出一个，就是如何让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在身上，不论是今天你要交男女朋友，你今天要面试，或者是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很棒的业务。首先业务哦，我觉得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业务，那也不是一个产品解说者，而是你要定位自己是一个找出对方需求的一个部分。好，其实想全世界最大的销售员是谁？以宗教来讲，其实我觉得就是宗教的头嘛，像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亚洲的佛教，他们已经做到不销而销了。那他们卖的是什么？他们卖的是一个人类心理的一个需求。那好，你就有发现哦，为什么像基督徒、天主教徒、佛教徒、伊斯兰，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人会愿意付出生命来做一个月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有办法让对方替你做到这件事？难道是这些人一定需要可能需要基督吗？或者需要这些宗教吗？需要佛教吗？需要阿拉吗？其实不，而是他们需要被需要。那其实做很多东西哦，包括我去面试啊，好，那从我面试开始讲好了。其实像啊，我在做从以前到现在，我那时候刚当完兵吧，出社会之后，我同时投了好像十份履历吧，啊，十份都有过关去面试，面完试之后，我十个都上了，那同时间最高是十个嘛，那其中比较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是在板桥某间台湾大哥大，他那时候台湾大哥大的总公司还打来跟我说：“哎，那个不好意思，江先生，您那个投履历的那一间啊，他基本上已经三年都没有人被录取了，那你要不要换去新庄的某一间？”因为那间的话比较面试比较不会那么的坚硬，比较不会那么困难，因为怕文化路那间会比较他条件会比较高。那我就说没关系啊，反正那时候我只是想说我工作很多也都近了啊，这个的话我只是想说但还是也离家比较近啊，我也不想跑太远，然后又是业务，我就觉得好，那我就来试试看好了。然后这时候我就去了哦，那个是他去的时候，他的确，他那一间他那个大他门市嘛，那他声音非常好。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可能小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家庭背景吧，我就是很会看人家的脸色。那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就觉得，我要做事应该是要把事情做到最好。所以那时候，同场，因为他是人真的去面试的人太多了，一场大概就十几个，我们就一群人一起去面试。然后面试完之后，只有我被录取。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在面试场上的时候， 老板有问，问说，那个将就是就问每个人嘛，就是他讲完公司一定的制度啊，有的没有的一个杂项之后，他就开始问，那个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好，这时候就是关键哦。这个其实如果收音机前那个电脑前的听众啊，如果您在听这一段的话，尤其是社会新鲜人，你要去注意，当面试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啊，都会去问说，那个有没有见红就休啊？三节奖金怎么算啊？然后什么时候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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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都是问福利面的部分。但是你将心比心去想哦，老板请一个员工是要做什么？这个就是在找需求喽。老板请一个员工，难道是请你来放假，请你来领薪水？这不是哦，不是这样的。那老板想听的什么？老板想听的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替公司做到什么？那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可以去展现，但是你如何去展现呢？就是你对公司的好奇，你对公司的工作内容的好奇，而不是对放假内容的好奇。今天举例来讲，大家想想看哦，你是一间公司的老板，那你是一间大公司的老板，你需要找一个员工，那这个也许是你未来的主管，然后同时有很多人来面试，然后这时候你突然有一个 A 进来问你说，老板，我很有兴趣当你的员工，可是我想问问看那个休假制度啊，年终奖金啊，还有薪水啊，怎么算呢？那你觉得老板会怎么想？老板会想说，这个人来，他的生产比例值，他的心似乎没有放在工作上，而是都放在钱啊、放假上面。那你觉得老板对他的折扣会不会大打折扣？其实会哦。那时候在场，其实全部的所有人都有问的相关制度的问题，可能就是见红有没有休啊，薪水怎么算啊？然后如果签单的话，薪水怎么算？只有我问了说，那客户是我们要自己去找，还是来的话我们要怎么签约？好，这就有差别了。全场那时候11个吧，只有我问这个问题，那老板会怎么想？全场11个人里面，只有这个人想做事，而其他人想领钱、想放假，那比较是不是出来了？因为其实不瞒告诉各位就是可能大家会 care， 当然其实钱很重要，价也很重要啊。但是说实在，现在网络科技发达，你有可能查不到吗？就算查不到，你也可以进去再了解同事啊。你有必要在老板第一面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开始问这个东西？那你不就是被打枪的份吗？那包括像卖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哇，我们要先打关系。你好，你好，我是谁谁谁。其实没有，就是卖东西，对方一定都知道你要卖东西。那你要找什么？就找需求啊。像你去水果摊的时候，他会怎么跟你讲？我们今天苹果很便宜，今天凤梨很便宜，还是今天我们凤梨很甜，苹果很甜？他这个是把他的产品的特色丢出来，那有需求的人就会中。那如果你是在谈销售，很多人其实像直接讲，为什么有时候需要业务？为什么房子需要业务？为什么车子需要业务？高单价的东西，你有可能不懂的情况下去说，我就是非常适合这种房间，这房间根本就是我的天作之合，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说哇，我今天车子，虽然车子有可能你会有一定的一个效果，但是身为业务你要去了解对方的东西并量身打造，不要去卖一个客户不适合的东西给他。就像我之前在做教育，虽然我有经手在做那个代办教育那里，那其实单价算贵啦，但是其实如果算所有各种教育方式来讲，那算很便宜。那我也会挑客户啊。什么叫挑客户？就是有些家长就是有钱，那观念又不通，就是想说我就是可以花钱去解决孩子的教育，那这种家长你还需要卖他吗？不要。 你要帮的是什么？像我帮的很多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然后漫飞天使，然后身障儿童隔代教养，或者是家里没钱补习的，但是又想要做好教育的。孩子其实不难，教孩子不难。很多人，很多家长啊，就会哇，给了孩子的命令。可是说实在，像好举例来讲，叫孩子写功课这一项好了，为什么他要写功课？他没有必要去写功课啊。他不写功课会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吗？其实并不会。那不写功课呢，很多家长问说，哇，老师为什么我的孩子写功课那么慢？好，举例来讲啊，今天为什么你要上班？我问很多各位听众，为什么要上班？因为上班为了领薪水啊。为什么要领薪水？因为为了糊口。所以你为了上班是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对不对？没错。那孩子写功课是为了什么？写功课为了教啊。那教功课为了什么？为了分数。然后为了分数为什么？换来明天的功课。那你请问，对孩子来说，他有任何需要的空间吗？其实没有。就像以前啊，可能我们举例来讲，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候的年代，你只要是打开书本，可能家里面就不会叫你去做家事。可是现在呢，你就算小朋友没有写功课，你也不会叫他写做家事啊。他可以干嘛？他可以看电视，可以玩电脑，可以玩手机，可以玩平板。那什么东西都比写功课好玩，那他为什么要写功课？所以其实在找出孩子的一个兴趣之前，你要如何设立比较，或者是他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写功课。那你希望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玩嘛。所以你要设一个停损点，或者是让他们了解这个东西是他们要自己去解决，不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面子的部分，他们就会去思考这个部分了。那很多家长就问说啊，那除了教孩子，对于可能爸爸对于妈妈，或者妈妈对于爸爸，有没有用？有，去沟通。在讲这些哦，其实你就发现沟通就是一个在创造价值的过程，包括交男女朋友啊，也是都在交一个价值的过程。举例来说好了，举例来说，像很多爸爸到家里哦，就休息了、啊，然后基本上不太理妈妈，然后让妈妈一个人在那里辛苦的工作。可是说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应该说在处理的过程中，应该是要让孩子，应该要让爸爸就是也要去加入工作，你要去学会诱因。所有的条件后面，你必须要带着一个让对方去思索行动。那行动其实就是要有要有一个动力。为什么要有这个动力？就是要有痛苦嘛。他为什么不写功课？他不写功课会造成什么样子？或者是他不买这东西，他会造成什么样子？他就是一个，你要先将心比心，找出对方的需求，然后让对方动力。其实你就是要采取很多的一个 talking， 多朝对方去下手，让就像你周遭的朋友，你一定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他的兴趣是什么。对啊，那为什么他会跟你交朋友？就是因为他喜欢你的特质啊，就是因为你有时候可以帮助他什么。纯友谊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人与人在一起一定都是会相互得利。听起来很俗气齁，可是其实这个就是现实面。潜意识上，就算你们台面上没有任何的金钱交易哦，但是实际台面下，他是不是可以给你其他精神的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东西？你才有办法契合嘛。不然说实在，这个人如果跟你价值观不同、理念不同，你怎么可能跟他交朋友呢？所以在第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给大家讲说，沟通与找出需求这件事会非常的重要。那在后面其他的两个15分钟以内啊，我会希望再跟各位分享更多来自于 业务的专业技巧。那我们等一下见。Hello， 欢迎回来1766 Amos 妄想世界，我是主持人 Amos。 好，上一段其实我们就讲完很简单的简介齁。那第二个阶段呢，这一段其实我想要跟大家来讲解，就是可能相信大家都比较对于业务这个部分比较关心啊。那这个部分我就想要来教大家，有一个销售心理学，其实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入门技巧齁，就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个部分。其实它总共会有五个阶段，第一个，第一印象，它必须展现温暖、值得信赖的气质。其实，事实上，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很奇怪的构造，它的情绪反应会优先于理智的逻辑啊。所以第一印象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决定客户会不会购买的重要关键之一哦。根据临床心理学家 Linda Blair 研究，第一印象的建立决定双方见面前的前七秒，甚至其实你在路上花两秒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大概对这个人的整个印象及改变就不会差太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生的一个气质哦，所以业务员要好好把握这短暂的黄金时间，多练习自我介绍内容啊，像你要有一个气氛，其实他就是希望，举例来讲好了，你有办法让对方感受到热情、温和、有自信，而值得信赖吗？就像我们在给别人的时候，像我们之前可能去班上会去一个同事。有些同事一看哇，那个脸臭成那样，就感觉很难相处。他也有那种就是一来哇，一到一个工作场就开始对你献殷勤啊什么，你就觉得哇，这个人是不是很好？当然说我们后面的相处可能先不论啦，但是实际上，就有办法去做很多的相对事情。然后主要是了解趋势哦，要让客户了解未来的一个需求。第二个，了解趋势，其实不论是对方或者是老板，你卖自己的时候，像可能在交男女朋友啊，在对方的未来，他需要什么？可能钱或信任感或什么，或者是老板在要不要用你的时候，他会决定什么？在未来，你对他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实用性，或者是他在买这东西的时候，他未来会不会有需要？去做，然后了解趋势，因为其实在卖东西哦，主要是一个它会出现一个认知不和谐的一个情况。什么叫认知不和谐？就是当人们遇到一个新情境的时候啊，它是一个旧的观念跟一个新的知识有互相冲撞的状况。那为了消除这一种不一致所带来的紧张跟焦虑哦，人们会有两种方法解决。而这种哦，第一个对于新的知识给予否定，那另外一个就是搜寻更多新知识的讯息，提升可信度与旧的观念协调，获得新的平衡。这就我讲啊，其实有时候像可能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不太运动的人。那跟我讲说，就是要找我去运动。我算了解，但是我并不会去行动。这举例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之前啊，有做一个课程的代办，就是小朋友在学习的学校课程的代办。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小朋友学习就本来不应该用电脑啊，不是什么。那对于他接触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觉到排斥。那我们要如何告诉他未来的趋势？所以在现在网络上有多少都是线上学习，那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架构的其实不多。那但是小朋友不可以说不可以拥有，就是等时间到了再去讲，太早讲其实客户会感到压力的一个想法。其实很多业务员就会想说去拖，或者是有时候在男生追女生的时候都会觉得哇，那晚一点再讲好了。其实实际上应该要跟他讲，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注意到这个趋势，而且提早布局了，应该是要让对方 正式的来正面面对你这个部分。好，第三个呢，限制时间。为什么？因为其实人类都有一种惰性哦，而且资源的情况，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类就会开始渴望获得稀有的东西。那其实不论是在销售啊或者是什么，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是这个女生特别夯的时候，很多人男生在追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东西在买的时候，很多人在抢的时候，然后让人类都是有一个惰性，当像小朋友玩玩具啊，如果家里面玩具很多，就玩玩具随时都可以碰到，可是要让他觉得有稀少跟时效性，像为什么要做特价，然后现在不买之后就没有机会了，可以限定商品的数量啊，就是或者规定一定的期间之后就不再销售，而且坚持当初设定的目标哦。那第二个就是反向操作，第四个，想要成交哦，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客户充分了解产品优点，并把产品推荐给自己好朋友，也因此哦，不要单方面的推销产品，就是尝试让客户用反向操作，像业务员介绍产品，让他们亲口说出产品有哪些非买不可的价值。举例来讲，像有时候啊，在教小孩，我会建议家长其实可以用问的，为什么？你觉得妈妈为什么要叫你做这个？你觉得爸爸为什么要叫你做这个？让小朋友自己去思考，或者是你看他买东西的时候，你要去问，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使用这种东西？你觉得这东西对于你之后的一个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让对方去讲嘛，因为为什么要让对方去讲？因为他讲出来不就是他心里话吗？包括其实家里面啊，不论是爸爸对妈妈，妈妈对爸爸，就是在讨论的时候，你都问嘛，对方反对，那你就问他嘛。那你觉得，如果你要买，你会因为他是怎么样而买，或者是你要做什么决定，你会因为什么样的决定而去做呢？其实应该要让去很多人去自己去思考这个部分哦。很多人其实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可惜啊。那举例来讲，好，第五个，减少用数字哦，就是用故事展现产品内在数字。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啊，我跟你讲这东西是多少多少数字，多少数字。但是其实有意义的故事绝对比一大堆统计数字更加难忘哦。那要让客户记住我们什么？而是不是炫耀过去丰功伟业或得过知名奖项，而是分享曾经帮助客户的点点滴滴，还有未来产品可以带给客户这些价值哦。记得不要去讲太多的一个数据，因为讲数据对方记不住啊。那你要用故事，举例来讲好了，有什么故事？我之前在讲一所学校，那我要那一所学校其实的学生跟着去做一些改变，那我就会讲说，之前我就不会特别去讲说，哪一所学校有哪些学生做的时候大概几成成功，因为不干他们的事，而是我会讲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那我就会讲我自身的例子，像我自己就有很多故事啊，让那些学生自己去思考，他们到底是不是要随着我自己的一个步骤去做一个使用。好，啊，刚刚已经讲完那个入门的五个步骤，其实我自己在做很多沟通上啊，我发现其实你要如何去针对今天可能如果你是父母，那你的客户就是小孩子，因为你卖的是一个命令。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商人，那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嘛。那我们要如何去做呢？其实现在的销售跟以前最大不同就在于以前销售员只想要把商品卖出去，但是现在其实应该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想，就像是爸妈应该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为什么他要听话这件事。所以其实我们在跟孩子说他做这件事会好好处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或者是你也可能是商人在卖任何你的产品的时候，对方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做呢？其实就仔细去听孩子、客户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些？ 举例来讲，之前啊，可能你是卖吸尘器的，可是你可能在讲说你家吸尘器很棒啊，吸尘器多么大，很厉害啊，清理100平都没问题。可是对方就住小套房啊，那就无感嘛。那其实像孩子啊，有时候为什么要写功课啊？你就写嘛，啊，不写又不会怎样。那你有没有跟他，有没有找出他心里的一个声音？为什么不写呢？反问他。那第二个就是针对细节发问了。有时候在销售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客户抛出的讯息，或者是像我们在做解答的过程中，很多学生都会抛出一些问题啊。但是我基本上就不会接给答案，我都会其实都会先问说，从对方的角度去问，所以你刚刚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的？举例来讲，你可能是一个房仲，客户首先讲了一个需求，那他们家小孩要换学区，那考虑到孩子之后长大，你想找大一点房子。那如果你不懂发问，你这时候可能就会说，我家附近有一个房子很适合你啊，高楼层宽，大家开心，然后就开始销售。可是你要如何去问呢？也许你在问说，那在更详细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家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成员，说你喜欢住低楼层啊的部分。那像我自己在做教育，我其实我也希望家长去改变一些旧思维，不要只花钱在孩子身上，而是钱要花，但是要花在刀口上。所以我一直就会站在客户的心情去想说，现在其实经济教育非常昂贵，但是要如何怎样才有办法让客户达到最大值，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其实应该要去同理客户的心情，除了倾听需求和问问题啊，其实也需要去同理客户的心情。例如客人在付款时和你说付款方式，他觉得有压力，这时候就要去想，的确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觉得很有压力。可是为什么会建议你用这样付款方式呢？除非压力真的太大，不然其实压力是当下，缴一年两年就会轻松啊。或者是规划是针对你的需求，但是决定权还是在你的身上。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很多客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像教育，有时候很多这样，如果老师孩子这样去补习好贵哦，对，的确很贵。但是其实我会建议你孩子如果不适合去补习，那就不一定要去补习。因为其实我觉得东西的价钱在于，而是你有办法去解决客户的一些问题。其实应该去协助客户买东西，今天算是一个顾问，你是带着客户看东西、买东西，找出适合他的东西，而不是带着，而不是把强迫拿着一个东西给他。所以想为什么你很喜欢跟朋友去逛街的时候，我不小心就会买一大堆衣服，女生啊，或者是男生跟那一堆很人出去就买了一堆东西，为什么？因为陪你买东西的是朋友，不是店员。那朋友都会帮你介绍，那其实这时候朋友不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业务代表吗？所以其实你要把客户当成一个像朋友般的一个去思考、去选择、去推荐的一个部分。不一定每个客户都适合这种产品，但是你要去找出客户有没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并且帮他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去规划。我自己在做服务业的时候，过程中其实帮客人点餐，我就去看他们家的成员，可能是两大两小啊，或四大两小、六大两小。那你在过程中你要去思考，我就去讲说，像您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那小孩子跟老人家不知道吃不吃辣，不吃辣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可能帮他点一些比较肉类或蔬菜类或比较不辣的部分，做一个像我之前做韩式料理嘛，就会请他点海鲜煎饼啊。那如果家里面都是六个大人来，六个年轻人，那刚好又都有吃辣，那我可能就会让他点个辣炒年糕啊、辣炒鱿鱼那种盘点。其实做简单的像服务业，他们就是在点餐的时候，还不就是一个销售？你要如何让客户吃得开心，又让自己赚得安心？其实有时候去站在客户的过程中，又聊天去选择，在做服务业的过程中，其实我真的学到很多与人交谈的一个过程。 在下个阶段，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谢谢各位的听。Hello， 欢迎回来，阿莫斯妄想世界，我是主持人阿莫斯。好，其实第三段的时候，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谈谈什么叫做提升说服力。提升说服力有七个原则哦。第一个，提升自我。其实我们之前啊，就讲过什么成功者啊讲什么都是对的，那失败者讲什么都是错的。其实这句话没有，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但实际上其实它就是，如果不是成功者，那一定要有一点忍耐啊。其实，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总不能有一个跟你对你来讲，他没有三两三，怎么可以上两三呢？他起码要有两把刷子嘛。举例来讲，像我可能以前刚出社会的时候，那时候讲什么其实都没什么人相信。那慢慢的，其实我参加了一些比赛，那甚至后来得到福伦社的好讲师，前三十，台湾区前三十强，然后还出了两本书。其实慢慢的，很多人开始会注意到我的讲话的部分。那对于讲故事啊，有时候我们就在总是会想要听一些成功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提升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就算不是成功者，也多看点书，可以多讲出一些让对方觉得你有蛮多特别的东西。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学会去阐述事实，阐述不可震撼的事实。举例来讲，太阳从东边出来，或者是地球是圆的。这种举例来讲，像我之前做教育啊，有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的小朋友都自己会念书，都不用教，我是不给他看电脑。那我去跟他讲说，可是说实在，他现在不看电脑，他之后会不会碰到？会，现在就是全球的趋势。其实我在讲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是无法被撼动的。那第二个就是阐述对方不知的事实，就像如果我跟你讲说，教育部每年教改，每年六月你都可以上去教育部网站看自己字型都不一样，有差吗？不懂。那这个东西其实要让对方去做一个判断，而且有办法去跟对方分析，并且应用来源。为什么？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去阐述一些对方知道事实跟不知道事实，你可以去建立前后方向的一个独立架构，把它逻辑架设起来。举例来讲，因为怎样样，所以会怎样样。那你要引用，这是第三个，就是引用某位成功人士的引言啊，或者是引用某本杂志，其实可以大大增加说服力。那第四个就是佐证，举出已经发生事件来当作论述的佐证哦。佐证的采用必须避免导因为果，例如 A 发生的时候 B 也发生，那之后无法证明 A 就是 B 发生的原因，因为 C 可能跟 D 也发生。举例来讲啊，可能为什么？好，我讲教育啦，因为最近比较接触到可能比较多儿童教育。就有人讲说，我们可能要举以前的学生诱因比较少，那现在诱因比较多。那说以前的小朋友啊，就算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他也可以去念书。可是现在呢，没有办法，他周遭都是这种东西。那举例来讲，可能现在逼问我，逼会发生小朋友就是喜欢玩手机、平板，那你越限制，他就越不受控。这时候我们就会讲一个佐证，像以前网咖那么多，可是现在为什么找不到？快倒光了，因为以前家里没电脑嘛。那现在呢？现在其实每个家里基本上配备都会有电脑。那这个不就是一个好多佐证？因为以前有电脑，以前没有电脑，现在有电脑，所以以前网咖很多，现在网咖慢慢的变少，跑网咖的人也渐渐的越来越少。甚至几乎快要不见。那现在来讲呢，你去限制孩子的玩手机、玩电视、玩平板，你觉得他会偷用吗？他就是很想偷用啊。更何况你在家里控制得很好，但是学校你有办法管到别人的家庭吗？没有办法。那以上我讲的这故事就是佐证嘛。 那佐证的使用主要是借由已发生的事件来增强自己论述的立场，但可能无法证明自己的论述是对的。那第五个，同路人原则。什么叫同路人原则的说法？就是我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我跟你有同样经历，所以等说话方式为开头，因为你与对方曾经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更容易让对方相信你能理解对方的感受，这能够大大增强你的说服力。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因为从人性来讲，每个人都需要被关怀、被理解，所以他一定会想要找一个跟自己很相像的人。这个有点像是近色反应。举例来说，我是一个镜子，那，开始模仿对方的动作啊、语言、口气，慢慢的你在做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会顺着你动。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啦。其实，在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女朋友之间很合啦，因为你们有共同点。那第六个就是引发同感。当你能让对方感到我有同感，我也是这样的心理感受的时候，当对方对你说的话，基本上已经认同了，因为你已经触发对方的同感。啊，第七个要有见地，说话要有见地，不是一件容易达到的事情哦。见地要有足够的智慧跟智慧，以及视野。说话要有见地，其实通常在意味着你说完话后，能够让对方有种哦，原来是这样的感受。说话有见地并非一朝一夕哦，说话有见地的是需要真正的内涵跟知识。这个举例来说，因为我常常有时候讲一些学校会发生的事情，有些人问我说，为什么现在小朋友功课会变差变更难读，难道是功课变难吗？其实没有，但是呢，举例来说，现在因为填鸭式教学，小学老师一个老师去教所有的学生，每个学生的素质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幼儿园不就公立跟私立的差别的吗？更何况现在很多国中的课程都跑到小学来教，那么国小老师会不会因为课程太多而觉得你反正国中还会再教，他就暂时不讲？但是到了国中呢，国中老师觉得你孩子国小就会了，所以不论你走哪一条路，最后不都得进去补习班吗？其实这就是一个同路人原则引发同感跟见地的一个运用哦。那其实像我自己在做销售，像我之前在做什么销售过程中，其实很多的固定，我很喜欢去洞悉人心，我喜欢用问，然后让对方先讲。有一个像我自己在用，有一个四份的，我有四个重点。我会在讲话的时候，那我会有用哪四种呢？这个其实像我之前在看一本 FBI 探员的一个书，我就会使用一个四个比较实用的谈判技巧。第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镜像说话法，知己知彼啊，是任何谈判的最高原则。在谈判开始前啊，尽可能的了解对方的思维跟行事风格，往往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几乎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先行准备。那这时候其实我通常会建议哦，就是模仿想了解的对象，像镜子一样。其实这是一个绝佳的引导方法，可以让对方说出更多真实的想法。这个方法主要内涵在于重复对方所说最后一句话的几个关键字，让对方有空间可以有补充说明。什么叫做想要了解一个人，你只要注意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重复里面几个关键字，有没有听起来很特别？举例讲，像我有一次跟我一个陌生人，他说：“哎，那个我是在那个，举例讲，哦，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我说：“哎，你看了一部电影？”你看哦，我讲的话不就是他最后一个那个？然后我就是，我最近去旅游，那 很喜欢看花。
花？
你喜欢看花吗？他说，对，他喜欢看花。或者是他可能在跟你介绍，欸，你好，我是谁谁谁，我在那里做什么什么什么。哦，其实你只要给他补充，他就会去引导。为什么你要去留空白？举例来讲，像我接触最多的是家长嘛，他说，欸，我的孩子，不爱念书。我就问为什么他不爱念书？哦，因为小朋友就不爱念书啊，然后他就叭叭叭，就会很多，或者说，欸，老师，我最近家里面情况很特别，然后我想问你一些事情。我说问我一些事情，其实就一直去模仿一些关键字。那第二个，其实像询问想法取代原因哦。为什么每个人都会问哦？但是不是每个对方都有义务要回答你？所以其实要给对方选择弹性。意思是给他机会说出想法，这才是有价值的谈判啊。那比起单刀直入询问原因哦，其实鼓励对方给出更好的建议，也会比较容易接受。举例来讲，像为什么不买这套防毒软体的问话方式，以及，欸，这套防毒软体符合你目前的需求吗？如果不符合的话，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如何改善呢？其实显然更容易回答，也表达出其实更多的沟通意愿。这也是可以降低对方的敌意。那很多东西啊，其实你在对方买的时候，其实你要问到，欸，那其实上我是不知道你的情况，以你的经济来源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去做一个改善？以下第三个就是，其实让守门人信任你哦。什么叫守门人？其实大家经验都不陌生，就是进去一家公司，向柜台自我介绍时候，一位助理出来迎接你。然后向你解释老板目前在开会，稍后回复就是没有下文，你永远都见不到老板。那有时候其实这些传话的人可能老板的左右手或者是助理，我通常把会这些人哦统一称作守门人。他们并不是真的握有决策权，但尝试千万不要尝试摆脱他们，这是自讨苦吃。其实像我去跑家访，有时候阿公阿妈就是守门人嘛。要让守门人信任你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重要性啊。那这个重要性不是指你的身份地位，而是你准备要和他们的上司讨论的事情，也和这些守门人也有深刻的关系。那对守门人态度啊，就要像老板一样，对，将对方的位置往上摆，那诚恳的表达自己此行的目的，并且要拿出最好的态度面对他们。即使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也要让对方感受到你自己对他的公司啊，那自然守门人会为你主动开一条路。那第四个就是保持诚实的态度。其实在任何的谈判情境中哦，绝对不可以说谎，说谎是最不得已的下下策。只要信用破产过一次，下一回的谈判就会几乎成为不可能。其实像我那时候看那一本书啊， FBI 给我们教育是，一旦在谈判中对某个人说过一次谎，那么你最好别留他活口了，因为所有人都会知道 FBI 说话不算话，不值得信任，下一次就不会有人找我们谈判，而是直接谈条件。在谈判桌上，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啊，你也许会觉得说点小谎，暂时答应对方的一些要求，事后再适度调整无伤大雅。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谈判首重互信的基础，这其实就是一个互信的基础。举例来说，像之前啊，有时候我们交朋友，家里面最常遇到啦，可能是父母对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啊，你考100分我就带你去哪里。像我以前就常常被我妈这样骗啊，可以吃一次两次之后，我就不会再跟他谈判了，我就直接谈条件了，那你就直接给我钱，然后我就自己去。其实在谈判的桌上，这四个刚刚讲到这四个，其实我自己也蛮常用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用。诚信啊，跟人家掏心掏肺聊天，其实我还是觉得所有东西不难，只是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让摊在对方底下，获取对方的信任，以及真心诚意的找出对方跟我们对方的需求以及对方的点。那我们可以用讨论的方式来做一个谈判及销售，而不是逼对方你今天不是跟对方站在一个对立的点，而是站在共同的点。就像如果你今天你跟朋友去买衣服好了，你觉得这件衣服你朋友一定要买，但是你朋友就觉得他不一定要买啊。 那你会怎么讲？你会说你为什么现在不买这个吗？不太可能吧。你会说你现在不买这个是因为价钱上吗？还是什么什么？就是那我们应该去想，还是你想要更什么样的鞋子呢？更什么样的衣服？应该要去了解。